韭菜同胞大家好，我是小明。今天呢，我们现在要推出一个新的播客节目，就是在那个 Discord 群里面，我们每天有读书会，好吧？就是呢，小明会读书，然后呢，韭菜同胞会读书，我们会先读15分钟的书，然后呢，把自己的读到的东西分享出来。好，那个小王就开始吧，就开始分享你读到的东西吧。
我读的这本书叫《原子习惯》，然后他一开始先分享一个故事，就是他说英国的自行车队已经大概有100年的时间没有在自行车比赛 得到冠军了，但是在2003年的这一天呢，就来了一个新的教练，然后呢，这个教练就很坚持要就是去改变每一个很小的东西，你完全想不到，比如说换掉那个选手的按摩油，看看哪一种按摩油能够让肌肉更快速恢复。这个一般人想不到，还有他甚至请来医生来教他们怎么洗手，这样才可以减少他们感冒的几率。
What？
然后甚至他们把那个他的后勤卡车全部漆成白色，这样就可以看到卡车有没有一些小小的灰尘，然后这样会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比赛的车的那个运转，这样。所以就是看起来很小很小的改变，就是好像跟比赛最后夺冠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这些小小的改变全部累加起来，导致他们就是在100年后终于得到冠军了。
他们改这个习惯改了100年吗？
没有，2003到2008，5年的时间，
很快很快，我觉得这个成就很快。
对，他们就在这5年的时间改变了很多小小的东西，然后最后就得到巨大的成就。那他这边主要表达的是说，这就叫所谓的复利效应，就是你不要去小看这些小小的习惯，它会其实是一种复利的概念。比如说你每天，像我们现在就是每天就是只念15分钟，它看起来是一个很少的时间，才15分钟而已，但是这15分钟你慢慢的累积起来，它就足以能够改变你这个，就是你看过的每一本书都能够改变你这个这样。那当然复利效应呢，它也可以就是反面的，比如说你这个人每天都有小小的负面的思考，就是你认为自己很笨，然后或者是觉得自己很没价值很丑，都是一些小小小小的一些想法，但是这些小小的想法全部累积起来，你就会整个人受困在那个负面的思维里面
啊。
所以要表达的就是这些小小的东西你不要去小看，很多东西就加起来，很多坏习惯加起来，最后就会造成身体很大的损坏。所以他先提出了复利效应的概念，然后呢他还问一个问题说，那为什么维持一个好的习惯会这么难？比如说你想要练习，你想要学会呼啦圈好了，你可能觉得说你每天练个5分钟的呼啦圈，然后你就会慢慢进步慢慢进步，然后最后终于会了呼啦圈，但是其实这个是他的你的那个人的进步的曲线不是这样画的，不是这样斜斜的往上的一条线，是有一点像是阶梯式的，所以说你可能会一直都处在一个阶段里面，然后一直撞墙期，就是一直到某一天突然，比如说你前面都是一直失败的，一直不会摇那个呼啦圈，但是你突然某一天突然就会了，就是它是一个上楼梯的概念，它不是你慢慢慢慢的会了呼啦圈的概念，它是你突然一个跳一个门槛这样子往上跳的，所以在那个某一天到来之前，你都会是处于一个失败的一个，就是它这里称为失望之谷的一个感觉，是就是很难坚持下去，在那一天你终于跳到那个阶级的你终于进步的那一天到来之前，你就会很难坚持下去。他这边就是要告诉你说，就是你先不要管你的目标，你先专注于这个过程就好，就是你在做任何事情，你比如说你想要建立一个好习惯，或是你想要做到某些事情，你就要专注于你正在做的事，就是你的过程，而不是那个目标。
这个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把这个注意力专注在做事这个本身上面，把这个事情做好，这个事情做好了以后自然而然就可以达到想要的结果，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注意力放在结果上面，你可能事情就做不好，因为你没有过程你就不可能有结果。
对，就是他这边有讲到，你如果太在意那个目标的话，会可能会造成4个问题，但是我还没有看到那里，所以可能下次再说吧。 其实这个让我联想到那个心理治疗的过程，就是你在，就是心理治疗师在面对一个忧郁症患者，他们在做治疗的时候，他其实那个患者的状态，他不是像一条，也是像一条斜直线一样，这样慢慢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状态，不是，他是像锯齿状，就很像那个我刚才讲的阶梯一样，像锯齿状一样，就是有高有低，有高有低，所以他有时候状态，哎，你好像跟他治疗过后，哎，好像状态变好了，好像他整个病情变好了，但是可能过几天他又整个跌落谷底，就是变得很糟糕，然后好像你前几天没有治疗过他一样，所以他就是整个高低高低高低这样，但是你会发现那个锯齿状啊，它其实是慢慢往上，它的形状是慢慢往上，它虽然是锯齿状，有高低高低高低，但是这整一整条线，如果站远一点看，就是你会发现这一点一点的高低高低，它会是形成一个就是往上的一个曲线，所以它其实是慢慢慢慢的状态是越来越好。
你这个说法，这个书后面肯定会教，会不会教你说什么？我们普通人怎么知道自己要改变哪些习惯？因为这些细小的东西，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嘛？我们怎么可能知道要把那个车换成白色的，对不对？要把什么医生请过来专门洗手？
哦，有可能哦。
啊，你没看？
可以继续往下看。
好的。
啊，他我还没看到后面，我才刚开始看呢、啊。
要看一下目录吗？
不要，换你的。
好的啊，就是我读的就是那个，还是那个关于六四过后啊，中国这30年是怎么发展的？这是苏小康写的，王丹推荐的，我当时就去买了。好，然后呢，他先是这一集�啊，我读了大概是3章。他先说什么呢？就是中国啊，这个30年，昨天我们讲到那个文化的灭绝，还有那个什么东西，对吧？还有今天就讲另外一个部分，是通过中国的血肉建立起来的。这30年中国建立是什么样子的呢？首先他引用了一段希拉里那个老妖婆的话，对吧？他说希拉里说啊，中国人这个教育是失败的，然后中国人都是奴性，然后呢中国这个环境不好啊，中国的劳动力越来越没有竞争力，我们昨天都讲过，对吧？没有办法跟东南亚的竞争。然后呢他说中国以后会变成最穷的国家。好，那希拉里说这句话啊，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来看其实都是对的。好，不扯什么深层政府的东西呢，我们就可以说啊，这个首先中国人这个愚昧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在近代啊，就是建国以后，首先由于这个毛泽东的文革思想，然后呢就是让大家都分了阶级嘛，对不对？然后其中分了农村和城市，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对吧？中国的农村人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就尊严啊什么的啊，虽然五毛在网上会跟你说有，对吧？但是真正的农村人啊，除非是那种特别有钱的，就刚好哇这个都不行了，都知道这个其实自己是受歧视受压迫的。然后呢农村里面他们本来就比社会城市人低一等，然后呢在农村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更低一等的人群，就是女人。好，就是说城市人比农村人高一等，农村人里面男人比女人高一等。好，然后呢这近30年啊，就很多的所谓的发展的国家政策都是牺牲女人为代价来发展的。比如说在农村里面，对吧，女人她们没有办法继承土地，然后呢她们没有财产，因为她们的财产全部是记在她们老公名下的，她们丈夫名下的。然后呢还有一胎化政策，就是中国最著名的计划生育政策，全部都是牺牲女人为利益的啊，重男轻女这些我们就不说了，对吧？大家都知道重男轻女嘛，啊，有些女婴一生下来就弄死了，或者是打胎里打掉了，全部是男的，就是非常急功近利的这么一个发展政策啊，就认为男人是劳动力，女人不是。然后呢，在农村里面，女人反而是占了农活的50%到65%，就这么大一个比例。男性在农活中反而他占的劳动力比例更小，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农活啊，这种劳动通常都是不需要任何技能的，就是是个人就可以干，只要你手脚齐全。 然后呢、男性，对，男性他就垄断了这个技术还有管理还有生产这个更高层面的东西啊，就是说女人你就不要去学什么东西啊，你学不会，女人都是笨的啊，就让我们男人来搞定。所以说在农村里面，由于这种体制，由于这种观念，女人她的地位要比男人低很多。好，那这就造成一个现象什么呢，就是女人她要挣钱啊，对吧，有些女人她们家男人死了怎么办呢，对不对，或者说她们家男人挣不了太多钱然后呢，或者是她们男人残疾了怎么样啊，或者是家里生病了要看病，各种，就中国你知道吗，要需要的钱的地方很多。好，就造成什么呢，就很多女人她们必须要逃离农村，要到其他地方去找钱，要打工。然后他们爸爸也是嘛，这个不限男女啊，他们都要逃离这个农村去打工，特别是女人。但是女人她有另外一个方面，等会儿我们会讲。那首先来说，他们逃离了农村过后，就造成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孩子就留在原来的农村了。这个就叫留守儿童，中国的留守儿童，就是这些儿童他们从小被生下来过后，因为要养这些小孩，他们的父母到很远的地方去打工去找钱，然后不能把小孩带在身边嘛，对不对，因为你带在身边没有办法养嘛啊。然后呢这些小孩就在没有妈没有爸，就是没有家庭教育的环境下长大，而且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在农村长大的啊。这些农村这些地方大家都知道，首先根据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这个农村的地方小孩他们普遍智商低下。为什么智商低下呢？因为他们只吃面还有大米这种粗粮。
哦，这种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对，他们水果都没办法吃。然后呢 ,27% 贫血。因为贫血造成认知能力低下，大脑发育非常早就停滞了，所以他们的认知能力很低下。然后呢不能集中注意力。啊，然后由于经常营养不良，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做很深奥的功课啊，什么考试之类的。你知道中国考试本身就很难嘛，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让他们去考试，这个不是扯淡吗？不仅仅，对，不仅仅是他们
不能翻身，
对，他们不能翻身。有些人说什么高考让中国的穷人翻身，狗屁，放他妈的狗屁，对吧？这个他们本身身体上就跟城市里面的不能比，而且农村他们没有教育资源，教育资源比城市差很多，就是在这两重压迫下，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农村这个阶级就固化了，而且留守儿童的问题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首先没有家庭教育，这个是肯定的，所以他们的价值观来自哪里呢？来自于他们生活的环境。好，这个生活的环境怎么样就不用说，对吧，就反正就不行嘛，这中国城市我们都知道人口素质都不行，对吧，更不要说农村了，农村什么样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可以想象了。然后他们在这个农村里面他们就这样被欺负或者是被强奸被杀害，没有人会知道，因为他们妈妈不在，没有人保护他们，所以说造成了很多惨剧，就是留守儿童被强奸被杀害，然后没有人管啊。然后呢这就有一个惨剧，就是当时甘肃省某一个妈把自己的孩子，好像一个3岁一个4岁，把自己的孩子全部杀
了，是吧，
对对，然后自己自杀了，因为不想让孩子在这种地方受苦了，自己也不想受苦了，然后就死掉了。好，死掉了过后呢，这就是农村女人的这个现状。然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女人她们出去打工，对吧，他们一没有劳动力，对吧，他们不能去做那个工地上的那种活路，对吧。第二他们没有知识，因为呢他们从小就被教育你不需要知识啊，知识技术被垄断了嘛，所以他们能干什么呢，啊，夜总会，对吧，歌舞厅，对吧，那些，对，他们只能当性工作者或者是陪酒的这种啊。好，然后这些人他们能挣很多钱，这个工作能挣很多钱。然后泰国做了一个统计，就是什么，泰国大概每年就是性工作者啊会给家里面寄去3亿美元，3亿美元哦，
哇，好多哦！
哇，中国这些性工作者每年往家里寄多少钱呢？不知道，因为中国没有统计。为什么不统计呢？脸挂不住，对吧？好，就是说这些性工作者在这么多地方他们工作，他们到底贡献了多少 GDP 呢？不知道，有可能他们贡献了很多的经济基础，就中国这个经济大国里面的经济体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妓女贡献的，而且妓女他们又被看不起，对吧？但是呢又有很多人去找他们，对吧？所以说这个就是特别矛盾的事情，很讽刺的事情。好，那刚才就说到了毛泽东他文革最大的一个功效对于思想上的扼杀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把人群分成了阶级，因为文革是要搞阶级斗争嘛，分成了阶级过后，然后呢就用一大部分人去攻击一小部分人。啊，为什么要这么搞呢？因为根据心理学上来讲啊，这是之前我在讲那个文革吃人，对吧？我的油管上有个文革吃人那个事件，对吧？中国恐怖故事。当时呢，那个香港大学的教授里面，他就讲了这个群体的心理效应，那就是在人在某种环境下，他会丧失理智，会怎么怎么样。这个就是这本书今天也提到了，就是因为一个封闭的环境下，他说有五点，对吧？比如说让人易怒，让人愚昧，让人更受感情的控制。在什么情况下他们可以更受这个控制呢？就是把他们聚集起来，首先让他们融入一个群体，因为如果你想融入一个群体的话，你就自己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会被排斥嘛。好，所以说你让他们融入一个群体，然后呢其次让这个群体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好，然后他们就会拒绝自己思考。好，他们拒绝自己思考过后就更容易控制啊，比如说打倒地主阶级，对吧？他们全部就去打倒地主阶级了啊，打倒什么地富反坏右，对吧？这种五类黑五类，这些人全部把他们干掉。好，就是说他们就很受控制了。好，那、这种情况下就造成什么呢？就是农村的妇女还有农村人本身就是这个阶级划分下的受害者。好，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对吧？就是在那个北京不是驱赶那个低端人口吗？这本书里面就说到，当时驱赶了300万低端人口，北京，就是这种阶级斗争下一个牺牲品，啊，这个新的阶级斗争现在习近平在用的，对吧？就是为了让这个所有的中国人，对吧？这些中层韭菜阶级，对吧？仇视那些低端人口，把他们团结起来。诶，他们一起仇视低端人口啊，那个低端人口抢我们的工作，那些低端人口素质不高，拉低了我们整个城市的逼格。然后呢就让这个中层的阶级呢把这个恨从这个共产党的身上就转移到了这个低层的人口身上，对吧？但是根本就不提、就是他们的生存环境很糟糕。有多糟糕呢？就是有些大学毕业生租200多人民币的房子，没有暖气，没有水，洗不了澡，然后住在那个地下室里面，对吧？啊，农民工赚的都比他们多，但是农工是干体力活的，对吧？啊，然后呢，平常唯一的娱乐就是看手机、玩游戏，然后呢，喝啤酒、吃泡面，真的就是这样的。好，这个就是中国这个经济发展，就是六四以后啊，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就牺牲了很多人的其中的一群人，懂了吧？
嗯，
好，然后呢？我看一下还没读完，因为我每次读的很多，因为我读的很快嘛，再吹一把自己，知道吗？嗯，对，我已经讲完了。好的，今天读书会我已经分享完了，
那就下次再见咯、
好的，那就下次再见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可以请小明喝杯豆浆，我们会用新鲜的肝持续更新播客，赞助连结在描述栏哦。如果你想看小明英俊的脸庞玩游戏，可以关注小明新开的油管频道低级黑小明游戏 gaming，也可以加入 Discord 群或者电报群与小明语音互动。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见。